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也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主将这么大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更感谢主让我们在经历你摆在我们面前患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懂得来依靠你。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22章1-11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经文是特别特别的熟悉。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大卫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切身的感受，但是他这个切身的感受，神也透过他那个预言了将来主耶稣身上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历史里的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我们要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读这些诗篇，虽然是这是几千年以前写下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受安慰，就像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一样，就像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一样。所以神的话他真的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在这儿一说他是永恒的，他对历史历代所有属他所生的儿女都是一样的啊，这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神的话真是生命。特别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我非常熟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特别痛苦的时候，就跟神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哀恨，我们就是一个人痛苦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哀恨。你看在病床上那些人已经痛苦到就没有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就是哀恨哀恨哀恨。说这个表示他极大的痛苦，大卫当时是极其痛苦。那么这个也预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大卫与主耶稣的痛苦其实不是因为那个环境，大卫被他的儿子追杀，这种痛苦给他带来的其实远远不如神离弃他的那个痛苦。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信徒，这个世上的难处再大也不会把他压垮，但是当自己感觉不到神与他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 那种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言表的。那么大卫和主耶稣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先考虑大卫是不是神真的离弃他了。对于大卫来说，他自己感受的就是自己祷告的时候没有看到神出手，儿子追杀那么艰难的环境，那么受羞辱，没有看到神出手，他觉得神离开他了。我们再看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那是神真的离弃了，不是神离弃了他的儿子，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那一刻，他是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一个被解救的人，一直到这个整个世代的结束，全人类历史历代的所有的罪都压在了主耶稣的身上。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替全人类背罪的，替罪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罪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神离弃了，神离弃了他身上的罪，那么罪神离弃不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 神离弃了他们。虽然神呼唤他们，但是因为他身上污秽的，神没有办法到他的跟前。我们今天也是。所以这是不仅是主耶稣的感受，他真的知道那一刻。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就大卫在当时是极其痛苦的情况下，白天也呼求，晚上也呼求，不助声的呼求，但是说你不应允。我们今天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怎么求神，神都不应允。所以当一个人跟神亲近惯了，非常亲近神的人，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神不应允的时候，我们就担心神离弃我们。当神真正离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垮塌了。但是将来我们看到，从新约主耶稣一再提醒我们，将来有好多好多的所谓的信徒神离弃了，所以我们真的，这是对我们极大的警醒。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看到大卫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在痛苦当中，仍然不忘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必然拯救他。虽然暂时没有听到神的回应，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他相信神不会丢弃他，必拯救。所以上面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自己的感受，但是他相信，从心里面灵里面知道神不会丢弃他。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赞美是神的宝座，神坐在宝座上，那是神高高在上。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赞美，我们用赞美来高举神。神不会拒绝我们的赞美。虽然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很会唱诗，但是神悦纳，神看我们的心，我们用心赞美来见证神。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要想神在我们当中，要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在教会，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去赞美。我们赞美的时候，那神的宝座就在那里，有神的同在，所以那我们就赞美。要想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赞美。赞美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看到大卫，你看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忘赞美。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在环境当中可能就忘了赞美了，光考虑我们的痛苦了。但是大卫不是，主耶稣也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痛苦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为世人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所以大卫是认识神的，知道神的心意，那主耶稣更不用说，他和父神是合一的，是一，他本为一。第四节，我们的祖宗依靠神，我们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羞愧就是失望，失去盼望。说我们不致羞愧，我们信靠神的弟兄姊妹不致羞愧，我们不会失去盼望。我们虽然在地上有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可能有跌倒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盼望不会失去，我们不会羞愧。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应许。他这儿为什么提到了祖宗呢？他们呢？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历，也会去回忆其他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见证，也会回想神话语当中告诉我们历史里的这些众先知、众使徒、他的门徒的经历， 在艰难当中有神托着他们，他们依靠神。所以他在回顾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这些祖宗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祖宗依靠神，当依靠神的时候，神就解救他们。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圣经非常重要的地方。不，有人读圣经是需要这些知识，我们不仅仅是这些知识，更是生命。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祖先，他们的祖宗是怎么去依靠神的，在艰难当中神是怎么去解救的，这是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来支取力量，信靠他的力量。所以大卫，你看这个，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在艰难当中没有埋怨神，而是去赞美神，去回顾他的祖宗怎么去依靠神，神怎么去解救他。当他们祖宗是哀求神的时候，去求的神的时候，便蒙拯救，便蒙解救。所以他再次看到历史历代他们那些祖先当依靠神的时候，他们的盼望是不会失去的，再艰难不会失去盼望，前提是依靠神，不要远离神。我们今天也是。那么第5节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很会祷告，也很会做一件事，他就像雅各一样，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我就抓住你的应许，你不是答应了，我就抓住你的应许祷告求你。所以我们祷告要抓住，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第6节，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我是从这样的，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是无助的，是低贱的，不是人。这个不是说在神的眼里面他是从不是人，更不是他自己这儿认为的，是被众人羞辱，是在这些逼迫他的人看来，他现在就像一条虫子一样的那样软弱，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以为神也不帮助他，所以不被大人看。大卫是君王，但是被儿子在那么多人嘴上的时候，他是跟前就那么几个人，所以他那么无助，在那些人看来，他现在就是手中的一条虫子，随便就可以捏死，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特别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15章当中13到2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他是那个光景。撒母耳记下的15章13到23节，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的，被众人羞辱。马太福音的27章27到44节描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那个被羞辱，下面人那么羞辱他。那下面具体描述就看怎么羞辱。大卫说，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一个高高在上君王，曾经是那儿一个有尊荣的，现在人见着他都耻笑他，怎么的撇嘴摇头。当我们向人撇嘴的时候，什么？那是轻蔑嘛，那嘲笑嘛，看不起嘛。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大卫，你不是说口口声声说你把自己交托给了神了吗？那么现在来让神救你吧？你口口声声说是神喜悦你，那么那让他搭救你吧？那你的神现在在哪里呢？这种羞辱。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被人嘲笑。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 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下面那些兵丁，你39节，27到3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已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因为神在世的时候一直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那现在这些人没有看到他的作为，你反而你是神的儿子，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既然是神，那你可以下来啊，你为什么下不来呢？那说明你不是神。世人不认识他，当时追杀大卫那些人不认识神，不明白，所以当被追杀时候，他们也一块来追杀，但是神知道。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常常被人嘲笑，不仅被人嘲笑，也被一些就是所谓的信徒嘲笑。遇到患难时候，当我们说你为我们祷告啊，他嘴上祷告，其实在别人跟前说他还信神呢，说你看神为什么不救他呢，他肯定不得救，他肯定没有重生，常常这样。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当弟兄姊妹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为他要祷告。所以这些恶人看到义人现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常常的讥诮、嘲笑、耻笑。第九节又转折，虽然这些人嘲笑他说他不是属神的，但是大卫说，你是叫我从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大卫非常的坚定的相信他是属神的，虽然现在那么多人众人都离弃了他，但是他相信他是属神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非常清楚他自己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他如果是当时下来，他是能下来的，但是他不能。他要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他要完成救恩。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所以他不会下来的。不管你怎么讽刺挖苦，我不会上你们的当。所以大卫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神使他有依靠的心，什么意味着神拣选了他了。那下面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我们读两节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的1章4节，以弗所书的1章14节，以弗所书1章4节说，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创立世界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神计划创造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不可少的一部分。神在创造计划造这个万有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前面一再说过，拣选不是说神故意说拣选了张三不拣选李四，不是的，这个拣选与神的预知有关，拣选与预定有关。拣选好像预定了，神事先预定了，确实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个预定和拣选不是我们所能够认识的理解的。神有些人认识他拣选预定说啊，预定的张三得救，没有预定李四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预先知道了神的计划当中，他一计划就知道了从创世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所有事情他就在他眼前，他知道张三要信，知道李四不会信， 所以神的拣选与预定一定有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你信那就是拣选，所以他提前就知道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写出来好像神是预定的拣选，神拣选了我们。整个创造的历史在神的眼前不过是一幅镜子的画一样，在神那里是没有时间这一观念。什么叫永恒？永恒是没有时间的，在创世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是从创造的那一刻开始的。所以在神面前就是一幅镜子画，所以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我们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幕后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五节，这是当时神拣选，就是呼召耶利米来做他的代言人，做先知的时候，跟耶利米说的话，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没有，耶利米还在没有在母腹当中，他母亲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他了。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母亲没有怀我们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在创世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因为他看到这一切。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神早已定下的事，神早已要做的事。所以今天世上发生的一切每一件事，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就看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的，都在神的看见当中，神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必然的，神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为神做这么一点点事，服侍神，这神早就知道了。神早就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裁派我们了。神多看重我们，人实在是渺小，在跟这个整个宇宙相比太渺小，但是神这么看重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造了这宇宙万物这么多，唯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天使没有，动物没有。我们本来就有神里面的生命。这是大卫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遇到再大的灾难，遇到再大的逼迫，不管别人怎么去看我们，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早已被神拣选了，我们就是属神的。这个我们和神的关系，任何人是破坏不了的。撒旦的不管怎么样毁坏来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都不可能得逞。我们要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像大卫一样，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所以第十一节他才这样坚定的去求神，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你拣选了我们，那么你要对我们负责到底，神必拯救我们到底。”这是神的应许，说大卫也这儿来抓住神的应许。所以大卫，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卫一样，我们在难处当中，在患难当中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自己不能没有神。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真的好多时候是这样的。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大卫啊，真的是认识神，他灵里面真是通透。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是达不到这样一个 生命。一遇到难处就泄气，一遇到难处就怀疑神，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是不是怀疑神还保守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应许。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我们的经历，圣灵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是仍然常常被圣灵唤醒。不要怀疑，坚定的相信，难处是难处，难处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神把这个患难加给我们的是祝福我们，让我们经历他，认识他，静静的依靠他，来学会在艰难当中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